宁肯不要钱，也不要污染。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河北正定滹沱河畔，播撒绿色初心。
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碳库。
三库加碳库里面，点绿成金。福建宁德万亩林海变成绿色银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从卖石头转向卖风景，浙江安吉打造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鲜活样本。
车在林中走，人在花中游，家在河边住的美丽风景干劲可十足了。
我就想着把爷爷父亲对这片山这片树林的热爱和感情，把他们的故事讲好，让这个生态理念传下去。
我们留住了绿，更迎来了青，这个两者的融合在一起，那我想这座金山银山是很大的。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追随绿色足迹，见证美丽中国。
敬请关注新闻访谈《山河答卷》。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孙清新。今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20周年，追溯中华大地波澜壮阔的绿色变革，有一条清晰的主线贯穿其中。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我对生态环境工作历来看得很重，在正定、厦门、宁德、福建、浙江、上海等地工作期间，都把这项工作作为一项重大工作来抓。从今年8月15日开始，我们追随总书记的绿色足迹，历时3个多月深入探访，选取河北正定、福建宁德、浙江安吉，讲述一条河、一片林、一座山的蜕变，聆听绿水青山间的时代交响。
滹沱河是正定的母亲河，20世纪70年代，因过度索取和破坏，滹沱河正定段断流干涸，河道及两岸沙化严重，垃圾遍地，生活和工业污水肆意排放，滹沱河成了正定县主要风沙源和污染重灾区。20世纪80年代，习近平同志担任正定县委书记期间，骑自行车下乡调研，遇到滹沱河的大沙窝，推也推不动，骑也骑不动，他就扛着自行车步行。1985年，习近平同志主持制定正定县经济技术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规划强调保护环境、消除污染、治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持生态平衡，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人民生产生活的迫切要求。规划特别指出，宁肯不要钱，也不要污染，严格防止污染搬家、污染下乡。由此，绿色种子在滹沱河畔开始萌芽。
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位于滹沱河北岸，与石家庄市区隔河相望。今年70岁的赵桂林曾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塔园庄村党支部书记，在滹沱河景观步道，他向我们讲述了40多年来这个村与这条河同生共长的故事。这个水真清澈，看着
真清澈，远看一个都绿绿蓝蓝的，和海水一样。住楼你看就这么近，当时海景房一样，吃了饭没事来这溜溜玩，海边溜玩一样。
河北边那一排排蓝色楼顶的房子是塔园庄村的住宅区吗？
对对对，外边住的现在得有8000多，现在外村的才2000人呢。
外来人口8000多人，都从哪儿来的呀？
这庄市的有那个咱们县的周边村的，年轻人们结婚原来买房的来这买的都是。滹沱河修了以后，在村的这个幸福指数就非常高。
您是哪一年当上塔园庄村的书记？
84年初啊，我后来当上支部书记。
那个时候的滹沱河是什么样子的？
那河里就断流了，一刮风这个沙子就刮起来了，睁不开眼，大的脸都疼了，沙子刮起来了，跟沙尘暴一样，就是那个意思。垃圾嘛的，我们就往那倒，就往河里倒，后来没法看，都是。
那个年代，塔园庄村的日子过得怎么样？
没有水，只能简单的种点花生和棉花呀、红薯啊，这个味道也不长，
吃不到明年交麦下来就没有粮食了，接不上茬了。
这年轻小伙子结婚娶媳妇都是困难。
守着母亲河，这里却成了有女不嫁塔园庄的穷村。滹沱河断流后，土地沙化严重，耕地面积日渐减少，正定县沿河村庄温饱都成了问题。时任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经过调研，提出因地制宜、科学种植，把目光投向了河滩地。1983年底，县里将加快两河滩开发列为重点，并把经营权下放到户。和赵桂林漫步滹沱河畔，老人家讲起了这里从荒到绿向河滩地要粮的故事。
当时开发河滩地，您是村里的带头人，具体是怎么干的？
治理滹沱河呗，就是开发河滩地，就着重经营呗，这叫白沙它不长东西，会好土活了以后它才长东西。冬天没有别的事呗，给好地捞捞土，给它捞一米多深土，捞了以后拉到那个沙地里垫一层的，第二年春天一种，这就开始长东西。
一见到长东西，大家的干劲儿是不是更足了？
83年分了地以后，户里都是合种的呗，插红旗，热火朝天的干，每年冬天就干这个，一种树它底下就长草，就能种点小麦麦的。小麦产量就比较高了，产个500-600斤，解决吃饱饭问题。原来吃不饱，大风沙也不起来，压住了就。种点棉花，种点小豆，种各种豆类的，种点花生。城市中需要嘛，咱种嘛就。咱那个滹沱河治理的光，这就是咱大环境的光，村里发展才有了机遇，政策的路子也就多了。
1982年到1985年，塔园庄村是习近平同志下乡包村蹲点的村庄。河滩地陆续开发出来后，滹沱河一天天在变绿。1985年，习近平同志主持制定正定县经济、技术、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明确提出宁肯不要钱，也不要污染，夯实正定绿色发展基础。
滹沱河生态整治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起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河北下大力气实施滹沱河生态修复工程。2017年，石家庄市投资180多亿元，分3期对辖区内出现干涸的滹沱河流域实施全方位生态修复。2019年，石家庄市通过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跨区域调水，向滹沱河开展了首轮生态补水。2021年，断流40多年的滹沱河全域复流，1289公顷新绿铺展，2292公顷生态水面重现，220多种野生鸟类栖息繁衍。
从风沙窝到聚宝盆，滹沱河不仅绿了，更成了带动经济的金腰带。滹沱河畔的正定县污染企业不见了，绿色产业拔地而起，塔园庄村在母亲河的滋养下找到了致富新路。2007年嫁到塔园庄村的张金霞感受很深，她2021年进入村两委班子，深度参与了塔园庄村的管理和发展。临近元旦，她正在村委会忙着给村民们置办年终福利。
一般我们发福利特别多，现在到年底的话，就是村里边分红发米面油、猪肉啊，还小米一些红薯呀、豆腐、粉条的一些福利。
看你干的挺有劲儿。刚嫁到塔园庄的时候，你们家是做什么的？
当时我来的时候，我老公他家是开的那个家具厂，在他那个家具厂里边工作，当一个会计啊，在村里边正好挨着滹沱河嘛。我们为了更好的环境治理，我们把这个家具厂呀，我们就改成库房了。
有污染的企业不能进村，也不能在河边，宁肯不要钱也不要污染。
是的，我们村里边当时发展也挺好，那时候就是有旅游团了，村里边这一块家具厂都不让干，都让关了，因为这边自个儿家门口守着这么好的、这么漂亮的滹沱河，我们再去探索新思路，找新的更好的发展。
围绕这条河，塔园庄村这几年有哪些产业布局？
农业方面，我们有一些那个大田，以及我们有联动温室大棚，还要打算弄一些智能的数字化的一些大棚， 旅游方面呢，我们现在目前为止除了村史馆还有我们村企合作企业同富集团、乡村振兴展览馆以及智慧农场研学营地，这些想让更多的游客留在我们这儿。养老方面呢，就是也为了吸引周边京津冀老年人都过来养老嘛，也守着河边呢，环境也好，镇内县医院也都挪到咱们这边，就村里边斜对过，就我们村委康养，一两年也会正常营业。
嗯，村里的产业真是越来越多。2025年快过去了，我看塔园庄村年度主要工作目标，其中有一项是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3300万元，我看已经完成了啊。还有像60岁以上的村民养老金，每人每月有700块钱，这些幸福日子都离不开这条母亲河。
对对，我们塔园庄村呢，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车在林中走，人在花中游，家在河边住。你看咱们这边现在在村南又建了一个塔园庄幼儿园和小学，又建了个职高，依托咱们这么好的这个资源，你知道吧，他就自己就过来了。
河畅水清，岸绿景美，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滹沱河徐徐铺展出一幅生机盎然的新生画卷。
这块变化非常大，还有这座大桥，这景观配备的相当好。
春天拍拍花，夏天拍拍鸟，然后在天然的大摄影棚里头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有这种沙滩和海边的这种度假的这种感觉。
孩子们在这里也能跑跑跳跳，然后感受一下大自然。
滹沱河两岸之内相当的好，唯一的最近来一次都享受这个露营野炊的生活。
这个水面过去填的少，现在填了最多几百只，每年到酿的前一季的时候，水里的酿的品种特别多，
真的是日新月异，一天一个样子。骑车的嘛，绕着这儿这一圈，哎呀妈呀，太好看了。
这么近那么美，中不来河北看看湖泊，看看水。
从滹沱河畔流淌的碧波，到闽东大地郁郁葱葱的林场，一条河与一片林都奏响了生态与发展的和谐乐章。1988年，习近平同志调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上任后他翻山越岭调研闽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曾三赴周宁县造林大王黄振芳的林场，并亲手栽下3棵杉树，提出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的3库理念。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指出，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现在应该再加上一个碳库，青山有价，绿水含金。2024年，福建全省林业年产值8121亿元，绿水青山成为闽东人民的绿色银行。
这个三棵树是在哪个位置呀？
这个三棵树就在这个一二三，排得很整齐。
总书记种的这3棵杉树现在很挺拔，当时您在现场吗？
他89年1月份呢来的时候，这一天我是不在。我去到成功拿肥料回来，我父亲就跟我说，今天我们地委书记又来这里了，还种了3棵树在这里，所以我们感到很高兴。现在也30多年了，树长得不错，这个应该有20几公分吧。
这三棵树已经成为你们林场的一部分了，在林场走着感觉心情都很舒畅，
空气特别好。我上一次带他们来13000多个。
哇，10000多个负氧离子，
对，现在是非常清新。
我们到周宁县后阳村黄振芳家庭林场时，习近平同志当年亲手栽下的3棵杉树枝繁叶茂。在3棵杉树下，我们见到了黄振芳的大儿子黄传荣和黄振芳的孙女，周宁县师城第一小学的语文教师黄娟娟。黄传荣说，老父亲年事已高，今天他和女儿陪我们上山。沿着3棵杉树的位置继续往上爬，可以俯瞰后阳村及他们最早开垦的那座山。
种树前咱们这片山是什么样子的？
整个山都是光秃秃的，连这个茅草都很少。山上全部有多少都砍光掉，当时在这村庄里面都很危险，大水冲下来，整个这个房子都非常危险。
咱们刚走上来这一节其实没走多远，但是我就有点气喘了。山的海拔有多高？
我们这边一般低的地方是730，高的地方可能都有800-900米。
上世纪八十年代，您跟您老父亲一块上山。
您那时候多大呀？
那时候我年轻，二十几岁。这一片面积比较大的，840多亩，就84年种的。从那个最高顶到这个最外面这个顶，圈一圈。
1983年，黄振芳得知国家出台了鼓励开荒造林的政策，他敢为人先，贷款80000元开荒造林，主要种植杉树和松树。种树是为了砍树卖钱，这是黄振芳父子最初对这片林朴素的认识。
84年的春天，我们从过年初二就开始上山，拉了一大车苗，总共是我还记得有39万棵树苗。那个时候也请了工人帮忙，那一年是特别的寒冷，还下了4场大雪。
我那时候是5、6岁，还是有一些这些记忆的。记起小的时候，天还没有亮，爷爷就领着父亲还有村民们扛着这些工具，提着小马灯，就是上山干活了。然后我就被寄养到了在贤村教书的姑姑家里，然后我大弟弟就被寄养在外婆家，小弟弟就在这个林场里面。
生活很艰苦，种树也很辛苦。那树种下去成材需要20-30年，怎么能坚持得下来？
确实这一点我们也感觉到有一点自己想起来也觉得有点对不起这孩子。因为当时你要做这么大的面积，你顾不了这么多。那个时候的木材也非常值钱，价格非常高，但山上也没有树，这山上的荒山谁种谁有，你种的这个山上这个管理权就是你，树就是你的。今后这个树长大后，我们不是有一大笔这个资金的收入，那到那时候我们就很多钱了，是不是？心里也一直想到这里去。
种树是为了砍树。
对，像这个树的话，一棵换成以前呢，起码是200多块钱。
砍一棵200多块钱。
200多块钱，那个是200块钱。本来我会做很多很多事情，为什么我们要这么积极的去种树？当时也是想，今后我们这么多树长大后，那我家里就有钱了。
3年间，黄传荣跟着父亲黄振芳种下了1207亩林木。黄振芳被评为宁德地区唯一的全省造林大户，黄传荣也捧回全国青少年绿化祖国突击手等荣誉称号。习近平同志先后3次来到黄振芳家庭林场调研，提出了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的3库理念。在这个理念指引下，黄家人开始在林下套种马铃薯、玉米，没想到不砍树，光靠林下种庄稼就有了好收成。正是这实实在在的效益，让黄传荣彻底转变了观念，不砍树也能致富，并开始带动村民集体种树。
我们身旁这些杉树和松树都已经几十年了，长得是又高又直。当时种树是为了砍树致富，后来想法怎么变了呢？
整个县的话，政府都非常关心重视的，后援黄振芳哈，种树多少多少，那就鼓励我们呢。苦民资金，对我们后援村的话，做树森林的人都有补贴。那个时候一亩是补贴80块钱，整个后援村大家纷纷的赶起来，马上全部有荒山都开荒了。这个森林之间，这个林下生金，你都肯做起来，都有经济效益。这个也不会破坏这生态，套种后的话，对这个树木还有好处。之前就不知道这个森林里面还有这个宝贝。
然后当时印象很深的是，父亲还在这个林场里面套种这个玉米，春天的时候就种这些玉米、马铃薯，夏天的时候就种芋头、魔芋，我们总是会有很多很多的收获。
哎，我们走的这个小道，你看两边全是杉木，然后我就看到旁边，你看这个黑色的小箱子，这一个个都种的是什么呀？
这个是金线莲，你看这个就是我们那个草珊瑚，小心哈。到冬天它会红红的，很好看。这个嫩芽你可以拿到嘴巴嚼了，
直接嚼就可以。
等一下很舒服，很凉快。
我们在林场走，经常能看到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这种标识的牌子。您怎么理解这句话？
习总书记说过，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现在加一个碳库、市库。现在真的我们闽东山上绿了，这我们生活都过得很好了。我就觉得这里面是一个宝库，我们这个森林资源可以打造成为林种、林养、林油、颜色抗氧都可以做， 是不是一个宝库？
是。
碳交易中心已经我们下面有成立了，有的地方已经都开始了，都卖碳了。你办厂，你要向我卖碳，我这个又收费了。
其实您这又是一笔无形的财产。
有宝库就宝库在这里了。原来我们这个后阳都是这个荒山，现在都变成这个绿水青山了。现在有每家每户也都有自己的森林，整个村现在也扩展到7000多亩了。大家靠这个生态过上好日子。
从黄振芳家庭林场起步，到数百个黄振芳式精英主体涌现，从零星林地到连片万亩林海，福建省周宁县通过典型示范带动，已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林业发展模式。2024年，周宁县相关产业总产值突破3亿元。如今，黄传荣已经接过父亲的接力棒，继续守护这片林。他用无人机管护山林，围绕林业做致富文章。黄家人立下家规：种树、管树、护树，绝不砍树。
父亲，你看现在都97岁了，他今年走不动了，他偶尔还会叫我们把他带到这里来看看林场。整个树林在他心里的话都是他的孩子。当时我们种树的时候小小种下去，现在满山都是这个大树，他都非常有感情，他舍不得砍了一棵树，包括我们一家人都一样，现在我们绝对不砍树。然后下面一片树林子在下面，
这小心哈，
这个我们是黄野生种植，不用搭棚，这个是跟野生的一样，下一步打算把这个加工厂给我办起来，直接加工走出去。
您计划把它形成产业，形成这种富民产业。
对，是想把村民也把这个我们这个后沿的生态面积这么大这么美带动起来以后，发展绿色产业来增加收入。
黄老师呢，您作为第三代林场人有哪些想法？
爷爷那一辈他就是想着多种树，让荒山变绿，就是那会儿的条件就特别的苦，就凭着一双手和一份坚守。爷爷常说，树扎根了，那咱们的日子也就会跟着好起来。父亲接手以后，哎，就怎么琢磨着怎么样让这个林子生金，要让乡亲们的腰包也要鼓起来。那到了我们这一辈，我就想着把爷爷父亲的这份绿色坚守，对这片山这片树林的热爱和感情，就是把他们的故事讲好，让这个生态理念传下去，让大家觉得我们生活在这片绿水青山里是很幸福的。
从闽东层峦叠嶂的万亩林场，到浙北青翠欲滴的竹海群山，习近平同志的绿色足迹在山水间延伸。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渔村考察，充分肯定了村里官亭矿山水泥厂的做法，并首次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如今矿坑变景区，渔村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鲜活样本，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党的18大以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被确立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并写入党章，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坚实而科学的理论基础，提供了实践发展的重要遵循。
翠竹绿林连绵起伏，清澈小溪潺潺流淌。我们漫步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渔村，目光所及皆是浓浓绿意。渔村原党支部书记鲍新民与我们相约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纪念石碑下见面，带我们去看看渔村20年来的生态巨变。
总书记到我们渔村讲到绿水青山就金山银山，那么我是一个亲历者，也是一个见证者，
亲历者，
亲历者，
见证者，
见证者。以前的矿山，我们是买石头挣钱，现在你看他们都是搞旅游。
对，你看这儿，咱刚才聊的时候，这儿就有一波游客在这儿打卡，这一会儿功夫又来一大波游客。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好好。
很热闹。
刚才我讲课的是四川人，基本上我全国各地到我们宜昌的人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
全国各地都来。
从纪念石碑出发，沿着村中的道路行驶，路两旁的山上长满毛竹，显得郁郁葱葱。十几分钟后，车子驶上渔村的竹山，我们爬上山坡，眼前赫然出现一个矿洞，洞口有一座微笑矿工雕塑，在暖阳下泛着温润的光泽。现在旧矿坑被改造成了瀑布咖啡旗舰店，当年炮声隆隆、粉尘漫天的矿山，如今成了吸引众多游客的景点。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矿坑旧址，这是几几年开发的一个矿山呀？
矿山我们有三个矿山，这个矿山是最早，七几年就开了。这两个是啥会有？看这个山的这个山全部大落了，后来全部搞空了，
全部就挖空了。
挖空了。那个就说说呢，就是我们那么有三个水泥厂，三个水泥厂那个时候我们产量最高，我们有20多万吨吧。我以前矿里也干过，那个这个烧石灰也干过。那个时候你看我们这里有化工厂、金白厂、泥用厂、水泥厂，这个矿山。那个时候我们宜昌，你天都看不到蓝，山也看不到青，水也看不到绿了。我们一天24小时都在冒烟，
都在冒烟，
因为冒烟不是一塌糊涂的嘛。他们老百姓上班的人，你回家了，你家里人都认不出来，就两只眼睛那个，
就脸全是灰蒙蒙的。
哎，到处灰蒙蒙的，哪个地方都是灰蒙蒙，家里都是灰蒙蒙。你看我们那个时候伤残的人很多
啊，伤残的人很多。
那么还有死掉6个人，年大了就40多岁，年小的就18岁。后来我这么讲，我们这个矿山才开下去啊，这个事故到底出了哪个人头上，你都不知道吧？啊，那个时候化工厂，其他地方不能办，我们这里都好办。我们为什么我们好办呢？我们当场我们这里是很穷。
那时候只要有厂愿意来，咱们就要，甭管它污不污染。
对，那钱是付起来，这个环境卫生是一塌了。没有几个人领会到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那么当场应该我们是矿山当金山银山，
把矿山当成金山银山。
那么现在呢又不同了，觉得真正我体会到呢，环境卫生呢越来越好，就是我们宜昌老百姓呢正在富起来，那么越来越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绿水青山必是金山银山。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再访渔村，看到这里山清水秀、游人如织，高兴地称赞：“路子选对了，就要坚持走下去。”从渔村曾经的矿山下来，沿着两山大道行驶，不久就来到了有老厂房变身的青来集。这是渔村为全球青年打造的创业社区，不仅入驻了云梯科技、林汇八等20多家企业，更吸引了1200多名青年在这里生活创业，催生了数字游民公社等新业态。在青来集青年人才服务中心，安吉绿乡运营总监王丽首先为我们讲述了这个名字背后的寓意。
其实它是王安石那首诗，叫做一水护城江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在那首诗里面，当时的意思是说我两边的这个青山绿水把美好的风景送到我眼前，其实是讲生态的这个概念。但放在现在我们在这个园区里面，就感觉到它其实更多的是把青年送到我们乡村来。
这个青不单只是绿色了，
对，
都是指青年。
是的是的，绿和青的两层意思，就是所有园区里面来的这些青年和企业，包括他办公空间、住宿啊，青年人才服务中心都会兜底解决。你只要到这边来，你不管是人才政策上的、税务上的、法务上的任何问题，我们都会有专业的人员去帮你解决。
中心的服务很暖心，也很用心。
我们有很多联动的这些青年友好商家，只要你是我们在青来集或者是在我们这个渔村范围内的这些企业办公的这些新引进的青年，你到这些商家来，他都会给你一定的优惠折扣，有的可能是9折，有的可能更低8折。这也是希望年轻人在这边觉得，哎，乡村对我是友好的，我在这边还是很有归属感的。然后还有一个生活礼包，是我们年轻人入住我们公寓的时候会给他发一个大礼包，有我们的本地安吉的特产，就是有竹制的这种毛巾，还有这个牙刷和这个牙膏，都是我们安吉本地的这个特色。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这一个小小的举措，让年轻人知道安吉本身他自己也有非常好的产业，我们也希望能够吸纳更多的年轻人来为安吉的这些产业赋能。
这么多的合伙人带来这么多的业态入驻到渔村，有哪些项目让你印象深刻？
像下面那个美在渔村的茶咖，这个项目的主理人是上海的一个姑娘，开了一家咖啡叫多内咖啡。然后呢，在去年的时候，他也是因为在这个平台被很多人看到之后，已经走出渔村，走出安吉了，去浙江台州的黄岩，在那边开了第2家多内咖啡。他每卖出一杯咖啡，就会给村里面捐1块钱。 包括他现在除了在村里开这个便利店加咖啡之外，还在村里开了这个青年民宿。然后这个下面的 OKK 骑行社是我们数字游民里面孵化出来的一个项目。这两个主理人一来到渔村这个数字游民公社，发现这周边的环境太好了，然后就马上给我们提交了商业计划书，就在这边落了他们这个骑行俱乐部的项目。两栋的民宿给到他们，既是骑行活动的组织，然后还有这个咖啡加上住宿，就是围绕这个骑行主题去做这些活动。嗯，也给乡村带来了很多国际青年，
让年轻人带着渔村的村民一起看世界。那您对未来有什么期待呢？
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项目在乡村发展的同时，能够跟乡村有更好的结合，年轻人在这边能够给乡村带来更多的变化吧。
用青山留住青年，让青年改变乡村。在渔村，入乡青年带来了科创、文旅、数字等新产业，让这里充满了无限可能。废弃水泥厂摇身一变成为乡村图书馆，闲置小屋成了链接世界的邮局，废弃物中转站吸引众多户外运动赛事落地渔村。如今新渔村人数量已经超过原住民，城乡边界悄然消失。2024年渔村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220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超过7万元。我们与渔村党支部书记汪玉成的对话就从这些改变开始。
汪书记，现在渔村有了很多新兴的业态，那渔村能接住这么多项目吗？
来渔村想投资兴业的这个项目也很多，但是渔村的空间资源有限，我们4.86平方公里承载不了这么多项目，所以说必须往外拖。往外拖的同时，就是把好项目落在大渔村了。
大渔村是个什么概念？
大渔村是同渔村向周边辐射走向共同富裕的一条新的这个模式，就是2020年提的是一家一家四，只是带动周边四个村嘛。从2023年年初我们提出了，就是把渔村的品牌效应发挥得更大，从渔村走到了一镇两乡24个村抱团发展的模式，带着大家一起实现共同富裕的这种模式。因为今年全国两会的时候，我提交了渔村牵头成立全国河北乡村共扶联盟的这么一个建议件，是希望通过渔村这个品牌的知名度和渔村这样的平台，来带动全国各地更多的这种村来一起走向共同富裕。我们希望在全国各地开启100家共扶超市，就是把这种好的产品做一个集合，我们大家所有的股份比例都是平等，然后再通过成立平台公司运营公司，然后去把这个事情把它做大，把这个两三理念意义和精神传承的更广泛，让全国各地全球都知道两三理念的这个重要意义。
20年来渔村的绿色发展，您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产生了哪些新的理解？
我觉得那时候总书记提到的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当时我们那个年代理解的这个村民啊，还是包括我们老同志，他们理解的就是怎么样保护生态环境，来通过生态环境去转化金山银山。但是现在呢，因为绿水青山这个吸引了更多的原乡人和归乡人和旅乡人以及我们的新乡人，聚集了更多的人来到这里发展，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绿水青山，我觉得聚集的意义会更大。绿水青山和青年入乡，它是相互吸引的。我们留住了绿，更迎来了青，青年也是我们的金山银山。所以说我们在开发过程当中，那这个两者的融合在一起，那我想这座金山银山是很大的。
您曾经说过一句话，叫“渔村一扇窗，时代一扇门”。也就是说，渔村是能代表中国未来的乡村，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我们现在有一句 slogan 叫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在渔村看见未来乡村。渔村必须是在这个乡村振兴包括共同富裕路子上探索新方式新方法的领头人，让我们自己的这种模式能够被复制，能够被借鉴，那才是成功的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义不容辞的去打造未来乡村的一个模样，在这里让全国甚至世界看到中国的未来乡村是怎么样的。
三个多月来，我们跨越祖国山河，在绿水青山之中见证了一处处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生动实践，更听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真切向往。这些朴实的话语是新时代中国最动人的生态乐章，也是美丽中国最温暖的民生答卷。让我们伴着大家的心声结束今天的节目。
确实是幸福，没有再城市，再过再城市，
人居环境很好啊，心情特别舒畅，都能一下子清爽起来。
这里很美，我很喜欢，
很多的鸟动物什么的，周围的生态感觉让人舒服多了，
到处都是绿树成荫的景色，所以给人感觉真是一种赏心悦目，一种幸福感。
天更蓝，树更绿，水更清，
在黄土高原地区基本上能够实现泥沙不下坡，洪水不出沟。
大家在我们湿地的话，不仅能感受到湿地的空气，也能够感受到我们湿地一年四季的节庆，更亲近自然，了解自然，
自然吧肯定是更加辉煌壮观。
接过一代人二代人的便利棒，不仅让树长得更好，然后还能让些个小动物啊有一个更好的家园，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小小乡村国际范，青山绿水展校园，渔村商以快板儿，想要世界都来听。
有了这个森林，我们才有了现在的好的生活。
现在村里的民宿啊、农家乐啊也搞得非常红火，我们守住的不仅是好的生态环境，更是村里的钱袋子。
我们的绿水青山已经变成了我们绵延不断的金山银山。